好，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资料。这点我们只要说存在的话，一定要说什么量所原则。好，我们再看我们的资料。存在的定律要由量所成者，就量成，但事体有分别心，还有无分别心。无分别心的话，是不是眼耳鼻舌身识，还有包括第六意识的第一课这样子。好，始终这个事体呢，就有错乱于显现境，与错乱于所取境，也有不错乱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做个解释。你看啊，我们的根对境，我们要认识这个境的话，是不是会带相？那这个带相，如果说是眼视身体这个事体，那对境眼视对境，它带的相，我们称为什么？显现境，它会显现一个境嘛，对不对？那眼视我们称为索取，可以取这个境。你看哦，索取包括所执，那这个所执是指什么呢？第六意识的分别心，当然这个都是会有显现境。好，那为什么要这样分呢？你看哦，我们的眼视取境的时候，是不是很任运的？我们说比较没有力量，对不对？那第六意识的分别心在单着境的时候，那个力量是不是很强？在对这个境的焦灼力是不是很强？这样可以理解齁，对这个境的焦灼力，所以我们称为所执，这样子。那我们看哦，显现境如果以唯识来讲，唯识是不是承许心外无境？你看哦，显现杯子，显现杯子这一份索取杯子有没有错？没有。但是如果显现为离开心事外有一个实有的杯子，这一份对唯识来讲，这叫错乱的显现境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取离外境为有的这个实有的杯子，是不是索取也是错乱？你看了这个杯子，如果是黄金所打造的，我们看到杯子金黄色的，眼视看到金黄色的，就如同这样显现过来而已。但是我们的第六意识是不是还会去分析哦，那个杯子金的很有价值感？当你起一个很有价值感的时候，内心对它的焦灼力是不是又更强了？称为什么？所执。好，如果说它显现外境理由，你又把它执为如实外境理由，这叫显现错乱，你的所执也错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，不论错不错乱，定须由一个全然不错乱的事体来证成。这一证成的事体即为自证分。所谓自证分的话，就是事体能够自己证知自己啊，把这个牢记起来。一般我们在学唯识的时候，唯识也称许自证分嘛。那什么叫自证分呢？好，这个地方你们牢记一下，你看直持平直的掩饰，这份掩饰自己能够去证知自己。所以自证分它并不是去证外境，是证事体，可以了之，这个观念要牢记清楚。好，下面说，那什么叫错乱的显现境呢？所有的分别心都是错乱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会带有异共相。我们说只要分别心一定带有异共相，所以我们说经典在讲起心动念都是错，这一定要注意哦。如果是错的话，是错乱于异共相，而不是分别心就错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譬如讲分别心思维佛陀的功德，这个有错误吗？没有啊。可是经典不是讲起心动念都错吗？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矛盾的？因此我们要知道经典所说的起心动念是错乱什么，假设以分别心来说是错乱你异共相， 这一定要分清楚，是错乱你义工相。假设我们就很全然的跟他解说，起心动念即乖，就是错误嘛。这样，但是我们如果用这样子来说，起心动念都是错误，不了解，所以你的修行是不是会马上说，那我们不要起心动念？因为反正起心动念是错嘛。好，不起心动念你怎么修？是不是会变成这样错误的？那你要怎么修呢？那念佛也错误的，持咒也错误的，念经典也错误的，因为都要起心动念啊，不起心动念我拿个经典对我都没作用的嘛。因此我们想说，起心动念是错在哪里？是错在这一份义供相。因为分别心它一定会带有义供相，义供相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影像。好，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我们是不是有四依？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是不是这样？过来依智不依事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注意哦，依智不依事。为什么不依事？因为事体演示来讲，虽然没有带义供相，可是他有没有能手？而且能手同时会显现什么？实有。我们的事体一定会这样，道佛才没有，实地菩萨也会有。所以你看唯识派他的法务是不是要二取空？二取把它空掉，这不是法务，是不是成佛要去证的？在你还没有成佛之前，你是不是会现二取实有？好，因此这一份演示是错误的，必须到成佛的时候，不论是在入根本定或者是出定，他的演示所见的任何一切法都不会现二取的，不会现能手实有的。所以佛陀的名言是全然没有错误的，这样子，这个叫依智。他这个已经把能所实有的去除掉了，所以前五识是不是转为成所作智？第七识是不是转为平等性智？第八识是不是转为什么大圆净智？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前五识还没有转的时候是属于什么？是属于了别识，它是属于事体。可是呢，成佛的时候就把事体转为什么？成所作智。为什么成所作智？因为他的前五识已经不会显现能取所取义体，所以叫依智不依事。好，我刚刚讲的是什么？前五识。那第六意识呢？第六意识是妙观察智。你看到第六意识如何把它转为智？因为第六意识的分别心一定会带有义供相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这个地方我们再来说，第六意识分别心它一定带有义供相。好，这是影像。帮我们思维一下，我们修行刚开始修的话，前五识是没办法修，第七识第八识也没办法修，一定要靠第六意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第六意识的话，比如讲说我们要先破人我执嘛，那我们要先破人我执，是不是一定要先了解人我执是什么嘛？我们要证人我空，那相对的，你是不是要先了解人我执？好，那人我执你要先在你的分别心先显现起来。可是平常如果我们没有强烈的贪，没有强烈的嗔，人我执要现起来不容易哦。像我在走路，我要到斋堂去用斋，这个不叫人我执哦。那我在看经典，这个叫人我执吗？也不是。好，等到我到斋堂用斋的时候，或者是等到我对某一件事物产生贪着的时候，那个我是不是起还带一个我啊？对不对？啊，那我好像跟这个运体又不相关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又没有离开这个运体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这个你就要拿来思维。当你分别心所显现的这个人我执，就是普特伽罗实有的这一份，在你的分别心显现起来的时候，然后你去观察， 观察，如果实有的话，我就不应该有生灭啊。实有就是不关待因缘嘛。可是呢，我要关待因缘啊，那我就没有生灭。如果我没有生灭的话，不是跟佛陀所说的相违背了吗？如果没有生灭的话，这一次的是我，下次我也没有变。如果我下一次投生到天人的话，那是不是有一个人道的我，有一个天人的我？而这样思维以后，把这个我执去除掉。去除掉的时候，是不是在你的分别心会显现人我空的异共相？好，那显示人我空的异共相，那这一分要注意，人我空跟在异共相里面显现，这是两种不同的。当你去现证人无我的时候，这份空性跟人我空是一样的。可是因为分别心，他去了解的人我空被异共相蒙蔽的，融合的异共相，因此必须要透过止观双运，你的定越来越强的时候，异共相就慢慢会消失掉。等到异共相一消失掉的时候，是变成无分别智了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时候会转世为智，这个在分别心上讲了。这样好，那我们这个地方讲说俱生执，还有什么分别执？俱生执必须要到第八地菩萨才能断尽，到阿罗汉才能断尽，这样子。因此所谓的转世为智，有分别心的说法，有无分别心的说法，这样可以了解哦。要不然我们看经典说起心动念都错，那错了我们怎么修？就没办法修了嘛。所以错误在哪里我们要了解，这样子。假如我们说起心动念都错，所以我们修行都不要分别，你如果这样讲的话，要注意哦，这叫谤话。如果不需要分别的话，我们看佛陀的经典，听参禅师讲法，那全部都错了嘛。因为要不要分别，这要注意哦。如果你这个法师在讲法的话，你说起心动念都错，所以我们修行都不要分别。如果都不要分别，那佛陀又何必讲文思呢？是不是？我要到坛场受戒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分别？也要啊。那我说我得戒的，那这一份是不是分别？那如果照你这样解释的话，那我得戒的也错误了。可以了解吗？如果不要分别拿来修，就会变成无想定的，那跟怪道一样。所以我为什么会讲说这叫谤法？好不容易出家了修行，结果顺了外道修，这要注意了哦。所以我就把这个解释了，说佛陀在经典讲起心动念都错啊，可是错在哪里？我们不能依文解义哦。所以叫什么？依义不依语。你不能直接看经典这样讲，就直接跟他认知是这样子哦。你看啊，佛陀当时讲法的话，对一些快要证悟的人，他就直接就跟他讲说不要分别，他证悟了。可是我们快要证悟了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要证悟之前的圣者可以无分别，我们还没有证悟之前，你无分别你就错误了。小学生你一开始就跟他讲微积分吗？不是嘛，总要一加一等于二，这样慢慢算啦，一样啊。在我们还没有开悟之前，我们是要一步一步来，对不对？分别怎么持戒，怎么调心，好，慢慢这样做，修行越来越能控制心了。我们的程度已经快要开悟了，快要开悟之前的时候，你当然不要分别啊，你分别就错误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佛陀还讲说不要分别，他不分别的话，马上就限量证空心，就解脱了。可是我们不能拿果上来因地修哎。所以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就要注意了，这样可以了解哈。我为什么一直要在这边琢磨很多？因为很多都会这样解释，不要分别，这要注意了。当然现证空性的时候，那是没有分别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想，既然你现证空性的没有分别，你入定的时候也是没有分别嘛，对不对？那没有分别的时候，你会造恶业吗？不会的嘛。所以六祖常经在讲心平何劳持戒，你已经不会换戒了，你又何必持戒呢？可以了之吗？ 所以说持戒是不是要让你不要造恶，叫防非止恶嘛？那已经得戒了，得戒有这份的无表色的色法，它已经会防非止恶了，这个叫戒。这个体成为你心身上的自信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又何必说持戒，你本来就在持戒了嘛，对不对？就好像说我们是人嘛，你还会到路上跟人讲说我是人吗？不会这样讲嘛，对不对？持戒的能取能舍的功能已经变为你的自信了，这个叫心平和劳持戒，而不是说不用持戒哦。对经典的经文的解释可不能这样子哦。好，那我们说心平和劳持戒，这是总相来讲哦。心平如果以定来讲的话，外道有没有定？那他持佛的戒了吗？没有嘛，这个还要再分哦，这样子哦。所以我们在解释经典的时候，这一方面要很注意的，这样可以了解哈。这样子好，接下来错乱于所取境，以唯识来说，如果取外境有的话，那一定是错乱，因为唯识不承认外境有。无分别心如眼识，所取瓶子如果为外境实有的话，这个对唯识派来说这是错乱，因此说他有错乱于显现境，也有错乱于索取境，当然也有不错乱的，这样。那这我们刚刚有解释过了。